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法国立法大选首轮投票，马克龙政党获得压倒性多数，但弃权率超过 50%。 台湾时代力量立委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台湾反核电，总统蔡英文面对供电压力重新启用核电机组。日本环境大臣就巴黎协定向美国表示失望。美国能源部长和加州州长同时访华，北京区分接待层级，对他们分别用青白眼相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将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会面。中国东航一架班机引擎爆炸穿洞，紧急折返悉尼降落。缅甸运输机坠海，机上有122人，至今半数遗体被找到。东京上野动物园大熊猫今天产下一只幼崽，母子健康。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力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法国昨天6月11日立法大选首轮投票的结果显示，总统马克龙所属政党大约得票 32%， 在下届议会取得压倒性多数席位已成定局，估计该党及其联盟在国会577个议席中将占据400到455个议席，远远超过289席的绝对多数。不过昨天的弃权率高达 50% 以上，被认为可能削弱一部分这个绝对多数的合法性。法新社说，在首轮投票后，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与贝鲁的民主运动联盟正朝着压倒性胜利前进，目前在议会占一半议席的法国社会党则大幅缩水，估计只能获得15到40席。传统的中右翼共和党与独立民主联盟加起来估计可获70到130席，极左翼法国不屈服党与法共加起来可能会得到10到23席，极右翼国民阵线可能获得1到10个席位。大选之前，马克龙说好他的政界部长如果在大选中落选将离开政府。从第一轮投票结果来看，马克龙政府中有五六名部长在第二轮的选情处于弱势，可能丢掉部长的职位。法新社说，马克龙在议会取得压倒性绝对多数，为他的改革开辟了一条林荫大道，他将立即开始改革劳动法，然后是改革反恐紧急状态法，计划将该法纳入长期有效的普通法。秋天法国议会将讨论2018年政府预算法案，取消 80% 居民的住房税，提高和普及社会普遍分摊金税。明年计划改革失业保险和退休体系以及职业培训制度等等。有关法国立法大选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香港回归中国将届满20周年之际，路透社报道说，由18位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组成的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联机今天成立，多名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雨伞运动代表应邀出席。发起人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表示，期盼通过此一机制深化台湾与香港之间民主经验的交流。进一步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据报道，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对为何想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联机表示说，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清楚看到香港人民为争取真正自由、建立民主制度，在一波波的运动中所做的努力奉献。有许多参加雨伞革命的年轻朋友进入立法会，注入新力量，但北京政府不断打压，香港人权状况与公民享有的自由遭到限缩。他并称，希望这次邀集台湾跨党派立委，未来能共同关注支持香 港争取民主，公共政策上也能跟香港议员有进一步交流，从青年、土地发展等议题上，台港面对的困境都能够提供给彼此，成为借鉴。应邀出行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也说，香港问题很需要国际关注，台湾和香港也都面对中国威权政府以及其对人权议题的挑战和压力，像是李明哲事件、铜锣湾书店事件，都是来自威权政府对人权价值的打压。同在场的黄志峰表示，过去面对一国两制、中共的压迫，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一国 1.5 制。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在习近平7月1日来港及下半年中共十九大之前，不要太多谈论香港民主问题，但正因如此，才需要有更多的交流。非常感谢有那么多的台湾立委支持。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反核电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为了应对供电紧张压力，重新启动核电机组。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在这个月9号刚同意第二核能发电厂1号发电机加入发电行列之后，今天又举行记者会宣布，位于台湾最南端垦丁的第三核能发电厂2号发电机也将在近日内启动运转。一向把反核电、废核电当作最高政策的民进党政府，面对连日的高温气候、美国商会的喊话以及绿能发电有限的进展，不得不政策大转弯，重新启动台湾原有的核能发电机组。民进党在野时的反核运动在福岛核灾之后声势大振，靠着绝食和一波波的街头运动，迫使马英九政府不得不宣布将已经接近完工的核四厂封存。民进党则以非核家园为诉求，宣称要完全停止核能发电，推动绿能发电，并且强调绝不会因此缺电及导致电价上涨。因此蔡英文上任之后，凡是核电机组例行岁修暂时停机之后，政府就不再同意该机组重新加入发电的行列，以至于两周前台湾总共三座核电厂的六部核能发电机组只有一部在发电。眼看三座核电厂即将要提前关门，一场高温却扭转了局势。最新的状况是，再过几天，台湾的六部核能机组即将有三部运转发电，对供电的稳定度将有帮助。联合报的社论指出，民进党长期将核能发电妖魔化，停用核能机组增加火力发电，结果今年一到四月火力发电消耗的燃煤与天然气比去年同期增加1成到2成，导致台电公司今年前四个月亏损54亿元，而去年同期则是获利178亿元。社论认为，以火力发电代替核能已经成为台湾电价走扬的主要压力，重新启用核能发电机组更显示民进党的口号治国已经露馅。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环境大臣就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向美国表示失望，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欧七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11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开幕，议程为期2天。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全球变暖对策框架巴黎协议后各国环境部长首次会议。美国在会议上坚持退出巴黎协定。日本环境相山本公一对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普鲁伊特表示了对美国的失望。会议前，山本公一与普鲁伊特举行了会谈，山本对美国宣布退出表示失望。据说日本和欧洲都在劝说美国留在巴黎协定，但是普鲁伊特没有答应。在会谈时，普鲁伊特对兼顾全球变暖对策和经济增长表示理解，并解释称，宣布退出并不等于退出全球变暖对应措施，美国仍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加盟国，并着力于削减带来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及相关技术的开发。相关人士称，普鲁伊特虽然表示将在巴黎协定的母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推进减排，但并未展示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淑基报道，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北京绕过白宫，加紧与美国各州政府建立环保联盟。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上星期美国两名访客到访北京，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凸显美国联邦与州政府的能源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沮丧。一向批评特朗普政策的加州州长布朗上周末到访北京出席国际清洁能源论坛，受到北京的亲眼相看，获得红毯式迎接，并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大会堂的欢迎。而与他同时在北京出席这个论坛的美国能源部长佩里却遭北京白眼待遇，只能见到中国副总理张高丽。这个报道说，对北京而言，跟美国地方政府合作可以擦亮中国作为全球气候变化领袖的形象，而且美国有些州愿意跟中国共享减排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本来就是中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外界盛传中国争取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之际，今天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周三将与到访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会面的消息。法新社发自北京报道说，习近平将在北京天安门旁边的著名人大会堂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会面。中方没有透露这次会面的任何细节，但习近平作为球迷，梦想让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最终入围世界杯，并且能够主办一届世界杯赛，但目前看来，中国男足已基本无缘参加2018年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赛。法新社说，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国际足联列出的名单上排名第82，位于法罗群岛和贝宁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表示，关于足球，当然我们希望加强同国际足联及其他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也有利于促进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至于是不是将来能够举办世界杯，很可能中国民众都有这个梦想，我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中国东航一架客机周日从澳洲起飞后不久，左翼发动机出现一个大窟窿，飞机紧急折返悉尼机场降落，机上人员有惊无险，今天周一离开澳洲。中国东方航空公司6月12日宣布，昨晚该航空公司一架 A330 空中客机编号MU736 班机从澳大利亚悉尼飞往上海浦东时，引擎罩发动机出现问题，紧急折返悉尼降落，没有任何人受伤。缅甸一架军用运输机7日在缅甸南部的安达曼坠海，机上有122人，主要是缅甸军人及家属。缅甸军方今天表示，搜救人员已经搜得大约半数乘客的遗体。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军用飞机失事原因还没有被证实。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敏莱昂昨天在官方脸书上表示，军机失事地点附近有很大的一片云。他没有详细的描述细节。他说，军用飞机在缅甸领土失事已经掌握一些证据，预期很快就能够寻找到失事的机体。根据缅甸国营报《缅甸环球星光报》昨天报道，缅甸当局已经拒绝中国和其他国家提供协助。这是缅甸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空难。9号，缅甸各界人士为坠机中的部分遇难者举行追悼仪式。当天的追悼仪式在缅甸的图瓦市举行。来自缅甸政府和军方的官员、遇难者家属以及当地民众几百人参加了仪式。缅甸政府公布消息说，有20人获救。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110公斤重的大熊猫珍珍今天6月12日产下一只幼崽。该动物园的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目前尚不知道幼崽的分量，因为珍珍总是抱在怀里，没有办法测量这只幼崽的重量。据共同社消息，上野动物园今天宣布，园内饲养的大熊猫11岁的珍珍今天上午11点52分产下一只幼崽，母子目前平安。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按照法国内政部公布结果，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总统马克龙中间派共和国前进党及其盟友民主运动党以 32.3% 得票率迈向胜利。今天多项预测指出，马克龙阵营扩大中间派改革势力，将在本周日18号举行的第二轮决选577席中拿下400到455席。远远超过289席的门槛，如此一来，马克龙就可取得法国60年来数一数二大的国会多数优势。此外，希望一雪总统选举耻辱的传统右派共和党料将赢得70到130席居次，极右翼国民阵线只获得1到10席，这项选战的结果显示该党仍穷于摆脱马琳娜·勒庞在总统选举败给马克龙的阴影。极左翼梅朗雄领导的法国不屈服第一轮的得票率位居第四，输得最惨的是前任总统奥朗德所属的社会党，恐将丢掉200席。法新社的报道称，得知计票结果后，法国总理菲利普欢欣鼓舞地宣布法国回来了。菲利普表示，过去一个月，总统在法国和国际舞台上展现信心、力量与勇气，还称选举结果证明马克龙的胜利策略奏效。共和国前进党主席巴巴鲁也对支持者说，我们很感激大家对所有共和国前进党新面孔的信任。至于马克龙的对手，今天在首轮投票后齐喊，倘若马克龙的政党果如民调所称，将在国会选举赢得压倒性的多数，国会与民主毋庸置疑的将遭扼杀。社会党党魁康巴德利斯说，对一个在总统选举首轮只有 24% 的得票率，第二轮决选也只是靠选民不愿意及右派出现才胜出的总统来说，这样拿下压倒性多数既不健全也不令人向往。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巴华恩也呼吁前述观点，认为政治权力不应集中于单一政党之手，并敦促支持者在18号的决选投票踊跃站出。分析普遍注意到，马克龙这位39岁的政治新手赢得法国总统宝座已经是法国史上的艺术，不料在本届立法选举首轮投票中，他所创立的政治运动又以大幅优势领先其他党派，他将全面执政几无悬念。共和国前进党虽与民主运动党结盟，但绝大多数候选人属于执政党提名，渴望创下单一政党取得席数最多的一次纪录。何况马克龙的政党成立不过一年两个月，也相当的罕见。在1993年的立法选举中，右派联盟曾经取得472席，包括共和联盟党的257席及法国民主同盟党的215席，是第五共和历届立法选举中党派联盟取得最多席的记录。另外，传统左派的社会党只获得了 7.44% 的支持率，是继总统大选后又一次历史性挫败。即使加上友好党派也只有 9.51%， 民调机构预估社会党最后可能只能分得15到25席，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打击。社会党上次在立法选举的惨败是在1993年只拿下57席，这一次可能再创新低。过去五年来，社会党在国会是多数，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弱化为边缘存在。数名指标性的人物纷纷在第一轮投票就遭到淘汰。 包括竞选总统失利的阿蒙秘书长康巴德利斯等人。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信息是，高达 51.29% 的弃权率，这是进入第五共和以来在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最高的弃权率。据分析，弃权率高的原因可能包括选民自去年底的总统初选及竞争异常激烈的总统大选后，对投票已经感到疲乏，而且全国的候选人总数多达7877人，不乏单一选区超过20人的竞选。他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宣传，也少有造势的活动，选举的过程相当冷清。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举行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翌日，6月12日星期一出版的各大全国性日报无一例外纷纷将头版新闻主题聚焦此一话题。各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新总统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在第一轮投票中取得的胜利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则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展开。6月11日星期日，法国举行了立法大选第一轮投票，新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在本次选举中以超过 30% 的选票领先，但是这次选举仅有近一半的选民参与，弃权率高达 51%， 创法国第五共和国以来的历史记录。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在社评中指出，短短两年时间，马克龙创立的政党便凸显了将占据绝大多数议席的趋势，正在打破传统政党一统天下之势。马克龙赢得了这场战役，可以静观这场巨变带来的后果。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也发表社评指出，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政治家，马克龙赢得了第五共和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胜利。经济回声报侧重的角度围绕本次投票中高弃权率的现象展开。该报认为，本次投票活动中弃权率超过 50%， 这一现象前所未有，令马克龙从中受益。法国人道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也纷纷发表社评，分别表示立法大选第一轮投票凸显了愈加严重的民主危机，选民对本次投票活动缺乏热情，左派的解体以及右派的分裂等种种因素成就了新总统领导的年轻政党。此外，在涉及气候和自由贸易问题时，经济回声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阐明了对中国的看法。该报记者指出，无论是在气候问题还是自由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均向中国提供了一个展示世界领先地位的前所未有的机会。然而，北京并不打算过度涉足此条道路，而更偏重于优先考虑其地区利益问题。该报文章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举措，令欧洲伙伴措手不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这一亚洲大国占据美国空缺的想法却又不太现实。尽管中国主张自由贸易，勇于承担全球气候和联合国的责任，但却将保持一种具有选择性、保守和不同的行事方法。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一种长期打算，它的优先目标则是自身的发展，尤其要继续维持强势的经济增长。今天十字架报刊出一篇该报特派北京记者的长篇报道，介绍了北京将成为一座无煤城市的情况。报道指出，为了与空气污染展开搏斗，中国将关闭首都的燃煤电厂。尽管这一选择十分昂贵，但却是在民众压力下的必要选择。中国政府的策略是优先考虑北京，首都将成为第一座无煤城市，其他城市将在随后逐步跟进。为了有效地改善环境污染，中国政府还采取限制出行车辆等措施。为了鼓励民众购买电动汽车，政府为每一位购买者颁发价值相当于10,000欧元的奖金。中国从而成为全球电动汽车行驶最多的国家。 该报还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北方大学再生能源系主任的访谈内容，这名负责人表示，中国政府视绿色能源为契机。另外，十字架报在电视广播版页发出预告，披露一部反映中国纺织工人艰辛生活的纪录片《辛苦钱》将于今晚23:45在法国阿赫电视台播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跟您谈叛逆的加利福尼亚州。
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州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作为国家计算，占世界第七位。加州有美国文化的象征好莱坞，有引领人类进入数码时代的硅谷，但这些都不是加州目前的独特之处。那么是什么呢？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叛逆。叛逆的加州最新的举动是，当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加州率先表示反对，而且州长布朗立即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签订减排合作协定，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差不多时间访问北京的美国能源部长佩里相比之下受到冷遇，只见到副总理张高丽。布朗还享受了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这种国家领导人才有的待遇。北京给了布朗一个攻击特朗普的讲台。加州与中国合作减排也许有点道理，中国的雾霾飘来加州，积聚在加州的中古地区，令加州人忧心忡忡。不过用这种方式反对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反对得出了格。时间往前推，特朗普上台伊始发布行政命令遣返非法移民，并且对拒不执行总统行政令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停发联邦拨款。全美有1100万非法移民，加州有230万。加州的旧金山、洛杉矶都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不仅如此，近来加州议会参议院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 SB54号法案，要让全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非法移民庇护州。这项法案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加州每年用掉联邦政府33%的福利拨款，这项法案通过的后果可能使加州失掉这笔联邦拨款。非法移民庇护城市旧金山80万人口已经为庇护市内4.4万名非法移民失掉了每年12亿联邦拨款，占其全年预算的10%。未来加州4900万人口要为庇护州内的230万非法移民付出失掉联邦拨款的代价。还有，近来加州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就是在全州范围内实行全民健保，包括州内的非法移民。法案如果通过，加州就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实行全民健保的州。这项法案也是针对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健保而提出。奥巴马健保是可负担健保，加州要实行的是无负担健保。加州政府为实行全民健保，每年必须支付4000亿美元。钱从哪里来？为筹够这笔钱，势必加税。这又要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对着干。况且在无法像一个国家一样有效控制人口涌入的情况下实行全民健保，政府破产垮台将是难以避免。既然是叛逆，就还有更彻底的，那就是在特朗普上台后，加州掀起一股脱离联邦独立建国的风潮。加州独立的主张从来就有，加州的州旗下面就有一行小字，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目前加州独立虽然尚未成为趋势，但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举着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旗帜，为加州独立前赴后继。 加州是民主党的州，凡总统竞选，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候选人都不来加州竞选，因为来不来都一样，加州的选票统统是民主党的。加州议会民主党议席占绝大多数，民主党的议案没有通不过的，所以当共和党右派特朗普上台，加州就成了叛逆的州。加州的叛逆行为并不违宪，但有点疯狂，这使人担心人们不知道加州在叛逆的路上会走多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立法大选首轮投票，马克龙政党获得压倒性多数，但弃权率超过 50%。 台湾时代力量立委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台湾反核电总统蔡英文面对供电压力重新启用核电机组。日本环境大臣就巴黎协定向美国表示失望。美国能源部长和加州州长同时访华，北京区分接待层级，分别用青白眼相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将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会面，可能提出争办世界杯。中国东航一架班机引擎爆炸，穿洞紧急折返悉尼，有惊无险。缅甸运输机坠海，机上122人至今半数遗体被找到。东京上野动物园大熊猫今天产下一只幼崽，母子健康。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也门等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之后，卡塔尔经济陷入困境，其货币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对此，卡塔尔财政部长埃马迪星期一表示，卡塔尔虽然面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制裁，但卡塔尔能够轻易捍卫自己的经济与货币，将会以更加多元化的经济来应对危机。他称，卡塔尔政府无需入市干预或者是购债。埃马迪说，其他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实行制裁会影响到区域的商业活动，因此他们也会蒙受经济损失。埃马迪说，很多人认为卡塔尔将是唯一的受害国，其实不然。如果卡塔尔因为经济封锁损失1美元，那么他们也同样将损失1美元。沙特、巴林、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家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宣布与卡塔尔断交，还关闭了与卡塔尔的航空和海域联系。卡塔尔依赖海湾邻国的食品进口，以满足其250万人口的需要。因此，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断交的行动已经导致卡塔尔的超市出现了抢购恐慌，因为当地民众担心在穆斯林斋月节期间出现食品短缺。根据沙特当局的决定，自6月5日起，卡塔尔人必须在14天之内离境。相关决定也涉及沙特民众，他们被禁止进入卡塔尔。在连接卡塔尔和沙特的口岸，在实行制裁之前，该口岸每天有600万辆到800万辆载有沙特和阿联酋商品的大货车通行，仅在2017年1月过往的游客就超过320万人。 卡塔尔政府表示将竭尽所能使卡塔尔居民的生活不受影响。沙特和阿联酋的卫星电视不断播放卡塔尔商店货架空空、顾客排起长龙的画面。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卡塔尔必须寻找新的进口来源，伊朗、土耳其、欧盟和东南亚国家都可以作为选项。卡塔尔经济和贸易部在声明中说，卡塔尔会从其他渠道和国家继续进口食品和消费品。卡塔尔的大部分商品选择航空和海上运输，蔬菜从印度和孟加拉国进口，肉制品从澳大利亚进口。在金融方面，外界不断质疑卡塔尔的外汇储备能不能够保证主权货币与美元的硬挂钩。前不久，评级机构穆迪刚刚下调了卡塔尔的评级级别，因为其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不确定性。断交风波之后，彭博社数据显示卡塔尔的信用违约风险增大，标准普尔随即也下调了卡塔尔的评级，因为断交对卡塔尔造成了负面影响，最终会影响到卡塔尔的经济和财政。断交事件的第二天，由于资金外流，卡塔尔外汇市场震荡，卡塔尔里亚尔对美元的远期和季期汇率出现暴跌，一度触及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由于卡塔尔主权货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一旦外汇形势继续恶化，卡塔尔央行必须动用外汇储备救市。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的三国投资者有些已经开始把在卡塔尔银行的存款取出，停止交易债券。埃及部分银行已经暂停与卡塔尔银行的交易，而海合会的银行是否会采取同样的措施，暂时还不确定。路透社报道说，卡塔尔外汇交易市场星期天遭遇美元荒，使焦虑的外籍人员更难把钱汇回国，因为外资银行减少了与卡塔尔机构的业务往来。卡塔尔阿联酋交易所的某交易商说，由于来自阿联酋的航运和交通中断，我们没有美元了，同时我们也没有储存的美元。按人均计算，卡塔尔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且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美元短缺并不意味着卡塔尔没钱了，但这显示出外交危机如何搅乱了部分金融体系。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的银行业者上周开始缩减与卡塔尔的业务。据分析，卡塔尔的银行以客户和银行家存款的方式从其他海湾国家的融资有大约600亿里亚尔，大约为165亿美元。如果危机继续，这些融资中的大多数最终会被撤回。不过，卡塔尔航空公司星期一宣布，卡塔尔航空2016至2017年财政年度的纯利率增长了近22%，达5亿4000万美元。而稍早，彭博社曾经分析说，卡塔尔航空公司受到重创，有至少52条常规航线遭切断，估计损失至少达30%。成立于1993年的卡塔尔航空，其总部设于卡塔尔的首都多哈，最初由卡塔尔王室全权控股，后将其一半股份卖出，由专业团队与私人投资者持有。卡塔尔航空公司目前已经开通了全球大约150个城市的航线。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接着下来是本台国际纵横节目，由林兰主持，主题跟您谈匈牙利连串立法引发内外争议。
听众朋友，匈牙利、欧盟、NGO、难民、中欧大学、索罗斯，这是本次专题节目的六个关键词。关注欧洲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注意到了，几个月来位于欧洲中部腹地的匈牙利与欧盟之间不断发生的口角，其中的原因涉及多方面，除了缘起多年的难民问题持续之外，亲俄的匈牙利右翼奥尔班政府推动立法，试图关闭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布达佩斯创办的知名大学中欧大学，以及限制国内非政府组织、打压关闭意见媒体等做法，引发国内外批评。 几个月来，该国不断发生规模不等的反政府示威，欧盟对此多次表达异议和关注之后，于5月17日通过了欧洲议会谴责议案，并将可能首次动用欧盟里斯本协议相关条款，启动对布达佩斯制裁程序。目前依然强硬的匈牙利政府在未来两个月内会做出怎样的答复？本期专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波欧匈争议的来龙去脉。欧洲议会出于对匈牙利民主自由状况不断恶化的担忧，5月17日以高票通过了由四个左翼党团联合提出的决议案，批评匈牙利的状况严重违背欧盟基本价值，如不改弦更张，将考虑动用欧盟里斯本条约第七款，启动对匈牙利的处罚。据报，这是欧盟自成立以来首次动用该条款，内容包括可能停止匈牙利在欧盟委员会内的投票权。决议说，在过去几年内，匈牙利的法治、民主和基本权利状况严重恶化，尤其是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保护难民基本人权方面。有分析说，欧盟要通过匈牙利事件试图证明欧盟有能力对质疑其基本价值的成员国进行制裁，以儆效尤。而匈牙利奥尔班政府目前态度仍然是强硬决绝，并指欧洲议会的谴责决议是索罗斯幕后操控的结果，不惜将上诉到欧洲法院。就欧洲议会决议提及的问题，主要可归纳为两大方面。首先是难民问题。我们知道欧洲的难民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加剧了对欧洲各国的冲击。匈牙利地处难民前往欧洲的主要线路上，2015年难民潮爆发时，当年有40万中东难民渠道匈牙利前往欧洲目的地国。而匈牙利长期以来就排斥非法移民，面对来自于中东汹涌的难民潮，匈牙利政府除了在边境使用水炮、催泪弹驱散难民，更与接壤塞尔维亚的边境修建长达117公里的4米高铁丝网高墙。今年4月28日，该国又宣布完成了第二道边境铁丝网墙的修建，并配备了感温、摄像和报警装置等，严堵难民非法穿越。匈牙利的措施使得入境难民人数骤降，但也同时受到舆论的谴责。卢森堡外长就批评此举与射杀难民没有区别。匈牙利同时拒绝接受欧盟为应对难民危机而制定的成员国接受难民分摊政策。按照2015年底欧盟为解决当时集中在意大利和希腊16万难民而制定的分摊政策，匈牙利的份额为2300人。阿尔班政府为拒绝欧盟的这一政策，先是将此议题付诸全民公投，试图以民意抗衡欧盟，后因投票结果不到 50% 的法定门槛而无效。之后阿尔班政府在今年4月份又在全国发起了名为阻止布鲁塞尔的问卷调查，就如何应对欧盟难民政策等问题征集国民意见，寻求国民的支持来抗衡欧盟。问卷附带的地图将欧洲包括伦敦、巴黎、柏林等900多个地区和城市列为不宜到访地区，引发相关各国的抗议。引发争议的还包括匈牙利对境内难民的接待。匈牙利议会今年3月份通过难民管理新法规，对在其境内等待避难申请的难民集中管理，要求14岁以上的寻求避难者都被集中关押在边境附近被称作过渡区的集装箱拘留营内，而营地每天仅受理不足10个避难的申请。欧盟议会则提及，在匈牙利避难申请者的遭拒绝率为 91.5%。就匈牙利对待难民的立场，有分析指，尽管其反对接受难民的言论和手段饱受谴责，但是这一态度在其国内已形成民意的主流，其原因可能是与匈牙利本国青少年人口外移、老龄化，加之不断恶化的经济，导致了不少人谴责与难民有关。欧盟议会谴责决议中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涉及匈牙利对其国内媒体及非政府组织的打压，以及立法试图关闭中欧大学。 今年4月4日，匈牙利国会通过一项由奥尔班的匈牙利青年民主党议员提出的高等教育法案。该法案将收紧对匈牙利的外国大学的规定，要求外国大学必须在本国也有大学的运营，并必须由匈牙利与其相关国家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在匈牙利开设大学。这一规定被视为是针对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所创办的中欧大学。因为这一享有相当知名度的欧洲大学虽然是在美国纽约州注册，但在美国本土并没有校园。而在目前的匈牙利外国大学中，只有中欧大学没有在其本国开设校园。此前奥尔班一直将索罗斯视为企图搅乱匈牙利政局的公敌。如果这一法案生效，而美国与匈牙利在未来数月内不能达成协议，那么中欧大学自明年1月份起就不能够再录取新生，并必须在2021年前结束在布达佩斯的办学。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中欧大学的情况。匈牙利出生的美籍金融家索罗斯在1989年东欧巨变之后，于1991年在布达佩斯创办了中欧大学。该大学只提供硕士及博士课程，在校学生仅1400多人。虽然大学的规模不大，历史也不长，但在欧洲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在2013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中欧大学在政治和国际研究类排名42名，在哲学类排名51到100名，其政治科学系被德国媒体排名为欧洲的前五名。而据相关的资料，大学创建的背景是要在东欧巨变之下，将原苏联影响下共产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大学人文学科引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理论模式，推动东欧国家的社会开放和民主化。这一创建的理念符合了索罗斯支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事实上，中欧大学是索罗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众多捐助项目的其中之一。浏览维基百科对索罗斯的介绍，除了他在商业投资领域的过人经历，如创立量子基金快速积累财富，做空英镑名声大噪，以及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令多国恐慌的货币投机之外，慈善捐助也占据相当的篇幅。据财富杂志统计，他将自己部分财富用于在世界30多个国家捐助达20多亿美元。他最早在70年代种族隔离政策下资助南非的黑人大学生。前苏联倒台时，他向每个科研人员提供500美元的资助，以免人才流失，将其掌握的核技术出卖给他国。他在1993年创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在2010年改为开放社会基金，向包括前苏联、非洲、南美以及亚洲多个转型发展中国家提供捐助。除了建立中欧大学之外，其他著名的捐助还包括在萨拉热窝围城时帮助平民，协助成立透明国际非政府组织，捐助4到2亿欧元给中欧大学著名的诺奖得主尤纳斯在孟加拉乡村银行及微贷款计划。同样，媒体也对他从事商业投机、非法攫取财富、借慈善外衣干预被捐助国家政治等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批评者中就有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年轻时曾经获得索罗斯奖学金的奥尔班2010年再次当选匈牙利总理之后，不断抨击索罗斯，批评他是颠覆匈牙利政权的外国金主。普遍分析认为，索罗斯支持自由主义，在难民政策上支持门户开放，经常资助全球各地推动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非政府组织等，与奥尔班右翼政策完全对立。奥尔班政府除了推动针对中欧大学的立法之外，也在计划推出一项强化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新法，而匈牙利不少的 NGO 都是由索罗斯相关的基金会资助的。新法的内容包括要求对接受外国资金超过每年 2.3 万欧元以上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提报年接收捐赠明细表，同时必须在其官网上标注自己是外国支持的 NGO。这一对非政府组织标签化的措施被指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言论空间，寒蝉效应打击了批评政府的声音。 匈牙利政府的以上两个立法激起了内外各方的反应。中欧大学师生及支持者在高教法案酝酿期间就不断组织抗议示威。匈牙利科学院、美国国务院、纽约州，包括英国剑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多所大学，以及15名诺奖得主都纷纷对中欧大学进行声援。美国纽约州表示，随时做好准备同匈牙利方面就办学协议进行谈判。非政府组织及支持欧洲的示威进入四月份以来也在不断的发生，他们要求保护言论自由，停止打压 NGO， 停止针对中欧大学的立法。欧盟对于匈牙利的局势日益感到担忧，在多次对匈牙利的立法活动提出反对和警告之后，欧盟议会终于在5月17日通过决议，谴责匈牙利政府的做法违背欧盟的基本价值，是对法治的系统性威胁，要求布达佩斯立即终止有关新高教法中的所有期限规定，尽快与美国有关当局展开对话，以确保中欧大学的运转，否则将按照欧盟里斯本协议第七款的内容启动制裁。到目前为止，匈牙利阿尔班政府的态度仍然强硬。在欧洲议会决议出台之后，阿尔班指责该决议是一个错误。他说，把匈牙利钉在耻辱柱上是愚蠢的。除了像以往一样，他指责索罗斯在其幕后施加影响之外，他还谴责欧盟决议的真正原因是出于匈牙利在难民问题上的抵制。他表示说，匈牙利将坚持走到最后不回头。根据欧洲议会的决议，布达佩斯将有两个月的时间作出答复，其后将可能最终提交到欧洲司法法院裁决。匈牙利与欧盟的角力将会有怎样的后续，值得我们拭目以待。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本台将播出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艺文欣赏，跟您谈曾被艺术创作青睐的唯灵论。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文艺欣赏。1936年，法国出现了一个新的青年作曲家团体——青年法兰西。参加的作曲家里有梅西昂、若利维，他们公开声明拥护唯灵论，用现代的音乐技术宣扬天主教的教义。梅西昂是现代西方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常常融入复杂的节奏语言，并且以有限移调调式铺陈出和声和旋律。在中国，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顾城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唯灵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早期的诗歌有孩子一般的纯质的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梅西昂和顾城与唯灵论都有一些渊源，今天我们就简要的介绍思想界对唯灵论的思考和民间社会对唯灵论的利用。唯灵论是一种在法国19世纪中叶兴起的哲学学说，它首先是由法国教育家亚兰·卡甸发表。唯灵论的名字是卡甸创造的，来自于法语日常的用语，但是因为后来唯灵论普及以后，这个词也被纳入了学术文献。亨利·伯格森是法国思想界唯灵论学说的代表，他认为美好的艺术是由脱离生命的灵魂所导致，如果这个灵魂不是完整的，如果灵魂仍然依附于行动，那么它就不能产生美好的艺术。他还十分重视对喜剧艺术的研究，他在笑的研究中探讨了喜剧的源泉。艺术在伯格森哲学体系中占优先的地位。亨利·伯格森的心理唯灵论学说支配控制了20世纪初期的法国哲学界，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学说来反对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通过作品来阐发一种持续的实验哲学，而这种哲学思想由于他的写作才能而不断地发挥光芒。他反对过度的理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他认为直接掌握意识现象和生命现象是人的直觉，只有直觉才能在运动现实中掌握一切，直觉排除了分析，能够本能的直接的把握精神，并且进入到精神意识的深处。从唯灵论产生一直到现在，有一大批宗教社团都宣称精神交流者这一现象的存在，特别是19世纪中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现象几乎成了一种社会意识，被广泛的认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认为，单子是封闭于自身之中的精神实体，整个世界都是由单子构成的。冯特认为存在的基础是精神意志本质。英国的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反对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思维，希望通过各种迷信手段来证明神和灵魂的存在，以此来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灵魂交流现象的早期支持者包括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赫莱斯·格里利、英国的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廉·克鲁克斯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青年人群再次用唯灵论广泛地组织严密的精神信仰教派，而当代唯灵论的另外一个新发展方向是为人们通过古老神话等社会现象的方式达到与已故者的亡灵交流服务的。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感谢收听。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立法大选首轮投票，马克龙政党获得压倒性多数，但弃权率超过 50%。 台湾时代力量立委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台湾反核电总统蔡英文面对供电压力重新启用核电机组。日本环境大臣就巴黎协定向美国表示失望。美国能源部长和加州州长同时访华。北京区分接待层级，分别用青白眼相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将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会面，可能提出争办世界杯。中国东航一架班机引擎爆炸，穿洞紧急折返悉尼，降落有惊无险。东京上野动物园大熊猫今天产下一只幼崽，母子健康。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 J'ai vaguement ton cœur 来要祝你晚安。
Dans d'autres yeux et d'autres bras Dans d'autres cieux d'autres toi Dans d'autres jeux les dés ne se lancent pas Par tous les saints, tous les passe-droits Dans les livres et dans la soie Je n'aurais pu espérer meilleur endroit Dis mon amour, prends-tu la paix de la Iras-tu seul dans tes l'ivresse des profondeurs Tu vas, tu t'engueules Selon les vents, tu m'appartiens Et certains soirs J'ai vaguement ton cœur beauté sensée, beauté sereine, beauté sensible et souveraine, beauté qui touche, qui me donne des ailes, envie de nous, de propulsion, envie d'avaler les saisons au rythme de la mer et des moussons.